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Early Access》节目，是试验性的一个杂谈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卡子亚，
大家好，我是猫牧师，
我是原汁下巴。
哎，我们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期节目，因为我们这个上期的这个涂装电台之后，感觉大家都还挺喜欢，所以我们就本来想打算再继续我们这种 hobby 或者爱好的这种杂谈，围绕着可能是模型啊，或者是锤啊，
嗯。
的一些内容，
那四十二汇报一下都涂了什么东西？
对，就以后有个专门环节。
我确实是看见四十二在群里经常发他的新作品，
然后涂的乱七八糟，
主要是刮合膜线的过程，
对，疯狂的刮合膜线啊。然后
所以到现在我就打翻几瓶喜气，
暂时只有一期，还打翻了半瓶那个胶水，
就打翻一期喜气，我们称之为入门的。
对，太好了啊，感觉有点心痛，饿着了。然后正好很神奇，是我们组织这期电台的时候，夏布老师来北京了，
嗯，
很合适，正好我们就也拉过来抓来聊一聊。
就我听说他们在录这个 hobby 节目，然后我又听说了嘉宾人选，我觉得这事我得参与一下，
得来是吧？
嗯，
就今儿我今儿不仅要直接参与他们的 hobby 话题，我还得对啊过去的特定电台节目中出现的特定话题进行一些个人评价和修正。
哇，太好了，
来，
对，所以我们这期是一期杂谈，
最观众最期待的环节。
对，
哎，我们还不如就直接从这儿开始吧。
咱们我觉得咱们得有一些炮打环节啊，就。
哎
就像刚才四十二说的，本期节目它之后将会以杂谈形式进行一些战锤方面的文化的讲述，但是我觉得文化方面咱们首先得纠正一些文化方面的错误。
嗯，
好，刚才听众朋友已经听见卡嘴在场，猫木也在场，正好
哎小老师，
我现在想点评一下之前关于圣血天使电台的一些毛病和问题，就这话尽量说体面一点，毛病潜在的瑕疵。
好
好，现在是卡祖亚在我面前笑啊！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评价这个事儿。
这么快认怂吗？
我不评价这个事儿啊，我就直接说结果。我觉得之前 BA 节目犯了不少毛病，大家在评论区和群里也指出过。我挑一些人说吧，我觉得这些毛病分为两个部分，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呢，主要是出现了事实性的错误，就是我先说完分类吧啊。第二个分类是有一些是情感上的错误，就进行了过度的解读、过度的延伸之类的东西。我先问一下啊，就之前猫木录节目也在，就有些结论是明显有问题的，比方说那个圣血天使无畏喜欢使用热熔武器啊，什么圣血天使的智库是全红有特殊配色，这个段子是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怎么就这么说了？
就是
我需要你们再场给我一个解释。
首先，你现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不记得当时是这么说的。
是的，
因为第一个是说那个录制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问题。你看极不负责，你知道吗？
就是那天录的时候，其实我还疲惫，连着录很多期，然后，但我确实不记得。按说这种问题应该是能 能发现
是吧？
对，但是确实那个选动学可那个在录的时候，我是后来重新就是说完之后，我重新捋了一遍，就是选动是怎样，学可怎么样。但是哎，毕竟我也不是帝国人，是吧？
你这话说的像你这话是仿佛在暗示我是帝国人，不对吧？这个、
啊、这节目调性非常不错。
好，但总之啊，咱们先说一下，就有些常见问题，比方说，哎，圣血天使的无畏，虽然说很多确实有热熔枪选项，但绝对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武器。第二个什么那个智库啊，智库也不是全红特殊配色、
哦
那个智库有特殊配色的团很少，一般来说就是狼团的符文牧师会直接用那个什么那个颜料叫鲁斯灰啊，学名、
啊、
就那个剧中的学名我不知道，剧外叫鲁斯灰，就一般来说只有狼团会搞成这种完全是自个儿的配色，
因为那个也不叫智库嘛，他们
对叫符文牧师嘛，就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智库，
对，
但就他们就没有盛典配色，就他们这样，
就是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所有叫智库的都应该是蓝色，
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你得全身蓝色，
嗯、
然后你得有那个带
玲珑头箍，
不是带那个带角带羊角的骷髅标志，
带、
啊、
羊角
得要有玲珑头箍，然后颜色得是蓝的，有一个肩膀给你留全身颜色之类的事儿、
嗯。
然后另外一些错误呢，我再回顾一下啊，就我这收集了一些圣血天使玩家的愤怒反馈，还有就是比方说那个之前节目提到雷马特压制是一个完全压制黑鹿的人，这块也不太对、在 BA 啊到现在为止他成功战胜黑鹿的人是墨菲斯托，而压制黑鹿的人是没有的、雷马特是一个很意志力很坚强的牧师，但他也不能长期在外自由活动，他在战斗之间的间隔也是被封在那个突击巡洋舰的禁制场里边，他个人的黑鹿是阵发性的偶发性的，他会同样的会在战斗机的时候发作，而且他发作是一阵一阵，他时而清醒时而陷进去，但他陷进去的方式也跟别人不太一样，根据小说来说啊，他没法控制黑鹿，但是他的视角不一样，就如果说大多数圣血天使他们陷入黑鹿之后，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原体本人在和黑军不是在和荷鲁斯之子作战，那雷马特呢，他的感想他的个人视角是他觉得自己是当时的一位第九军团战士而不是原体本人，他有轻度的控制力没有那么陷进去，但是他仍然会觉得自己身处那个场景之中，哎，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在清醒，就是类似于清醒梦，他知道这事不对劲，他知道这人其实可能不应该是黑军团或者和子，但是他还是陷在里边去的。然后呢，同时之前节目还说过，说那个 BA 会优先在发黑鹿的时候会优先攻击敌人，没有打自己人的表现，这块也不对，就还是说雷马特，因为在雷马特的小说里就出现过他杀帝国人的场面，就是有一段那个小说我特别喜欢那一段啊，我作为混沌人就喜欢看帝国人杀帝国人，有一段是他看见了那个莫迪安铁卫的 IG 在开坦克，在行军，他当时刚刚打完混沌，他就转过来，这时候他刚好黑鹿发作，他就觉得那些人是比较瘦弱比较孱弱的黑色军团，他没想通为什么，但是先把他们打死再说，就开跳包飞过去打死不少 IG。 然后呢，尼马特这个情况他是他在杀人之后啊，就不管是杀敌军还是认为是敌军的人，他的黑鹿就会有一些明显的好转，这是尼马特的情况。另外一个我看一下啊，我正在看观众反馈，另外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提出很多的问题是血棺就是那个 BA 的改造，那个就是新兵，就 BA 的新兵除了正常的星际战手术之外，他们还要进血棺，在之前的节目中，血棺被表述为是手术现场会排除辐射影响并且植入黑鹿和血可的效果，这个不是这样啊，黑鹿和血可我等会儿我单独提，先说血棺吧，血棺这个东西是 BA 改造手术的一部分，如果说其他战团的人，就是别的战团的星兵，他们在经过试炼之后就慢慢做手术，在那十几道手术期间他们也会经过训练，而 BA 不一样， BA 在手术完了之后会直接有一个进血棺躺一连的过程，首先 BA 的新兵在完成试炼之后，他们会先接受一轮那个长达72小时的一次那个检测，在这个检测过程中失败的人就会被直接做成吉普，然后呢 从这个检测中通过的人会再由圣血那个圣血祭司再进行一轮检查，他们之后就会做手术，然后躺进血管里躺一年，在这一年期间就可能会发生各种意外，有可能会出现不可控的变异啊，疯狂啊，精神失常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成功之后，这个人就会在这一年期间之中得到改变，从原本的变异情况变成俊美青年。而这个事儿本身，怎么说呢，和黑鹿和红可这是并不是直接关系，他们来自基因种子，跟血冠这个机制是无关的。顺带一提，这个血冠在后来小说里被泰伦和 BA 自己毁了大半，因为 BA 在那个血冠室爆发战斗。说回来啊，我现在就大家可以看见我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念经状态，就是不断的念设定，似乎完全没有管旁边另外几个嘉宾在说什么。这是我个人，这是
我们听着了，
这是我个人在看见有有网友对我喜爱的这个桌游文化的设定有明显误读的时候的反应啊，有比较激烈，比较激烈啊。那现在各位请允许我继续练经练下去
啊，
我现在继续练。我现在把黑鹿和红可解释一下。好，黑鹿和红可两个东西都是植根在圣夜天使基因种子里的问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这两个概念一度被混为一谈，他们其实是完全拆分开两个东西。我现在我就不指出之前的问题了，我直接把这两个概念重新说一遍，练经练一下。好，哎，各位嘉宾是不是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家都在看着我，都不说话了。可能我练经太激烈啊。说回来啊，黑鹿啊，先说黑鹿吧。黑鹿是不好意思，先说红可，先说红可，而不是先说黑鹿，是因为他们的时间线上，他们的出现时间是不同的。红可在前，而黑鹿在后。红可是 BA 基因种子的长期问题，自从他们作为食尸伪军团这个称号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他们巡回原体之前， BA 曾经被人称为食尸伪军团啊，他们曾经会是战斗最为狂野的，比吞噬者还要狂暴一些之类的啊。在那之前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 BA 的一些人会在基因种子发生裂化，出现非常强烈的渴求鲜血的情况，其实就是很经典吸血鬼可以这么说，经典吸血鬼诅咒。在红可发作的时候，他们也会变成，不是，也会逐渐的变得更像经典吸血鬼造型，包括什么长出尖牙呀，那个五官变得像鬼一样啊，什么面黄肌瘦啊，都会有
发灰的那种皮肤。
是的，也就是说红可是一个老问题，在大远征期间就有，而且在那个时候就圣吉列斯本人知道红可是一个很大军团隐患，他也知道帝皇对于星际战士军团的内部变异不是特别容忍，他曾经跟荷鲁斯讲过这个事儿，他就说我担心如果我爹知道这个事儿，可能我的军团也会遭到什么处理。他在说这话时候的暗示是那两个失踪军团嘛，但是虽然这事儿没有展开，但是至少大家都知道，就
懂得都
知道这个事儿的人都知道红可是个很大的基因裂化问题，会影响，如果广为告知会影响军团的未来。这个事儿呢，在那个这个地名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说的，叫那个Cygnus Prime， 就是后来有一次荷鲁斯在造反之前，荷鲁斯先把第九军团骗到了一个偏远地方，在那个地方他设了一个局，他我想想啊，怀言者首先在荷鲁斯的安排下，在那儿设了一个很大的法阵，荷鲁斯之子和怀言者在那儿献祭了星系的人口，把整个星系做成一个可以说是隔离区，再把严重影响当地亚空间流向，然后他们的恶魔盟友包括 S 恶魔和 K 恶魔都在那儿有很大的恶魔要塞，把血天使骗进去之后，恶魔军团对他们发动攻击，同时想把他们转化到混沌那一边诱惑他们。在这场战斗的细节我就不太说了，但是我说个重点，在战斗到后半段的时候，卡班达就是 BA 的宿敌嘛，那个恐掠大魔卡班达本人诅咒了整个 BA 军团，他让他们让所有在场的 BA 都立刻爆发了红可，就全军团规模的诅咒。那之后红可就从少数人才会发作的问题变成了所有人都深切知道确实存在的隐患， 整个规模就扩大了。这个事儿自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消失过，一直到今天。比到现在的时候，我从规则上说，红可、血红即可、猩红即可是所有 BA 单位都有的规则，
嗯，
随时存在。好，然后黑鹿，黑鹿则是反过来，黑鹿是在荷鲁斯之乱结束之后才出现的，
嗯，
就是说黑鹿是，嗯，大家可能知道黑鹿这个基本设定，就是说你黑鹿爆发的时候被黑鹿攫住的人，就他的描述经常是被黑鹿的诅咒牢牢攫住、牢牢抓住。那么陷入黑鹿的生养天使会啊、产生很严重的幻觉，他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把自己视作是圣基列斯本人，把自己所在的环境视作是泰拉皇宫城墙，或者是那个复仇之魂的剑桥，就是圣基列斯殒命的地方，把所有敌人都当作荷鲁斯之子或者黑色军团，把敌军领袖当成荷鲁斯，就回到了原体死前的记忆里边。啊，刚才说到黑色军团，严格来说在那个时候是没有黑色军团这个概念的，但是很多小说和设定都会提到这个事儿，我估计应该是写作上的失误，就是说可能作者就是写这些东西的作者没有想太多就把黑军团写进去了，
图一方便那种，
对，
就是应该写的是荷鲁斯之子嘛，
对，图一方便，
然后现在不是叫黑军团吗，所以可能就
对，有人可能
写着写着就顺下来了，
有可能是
像这种
但这个事儿因为出现的频率太高了，就是把这事把敌人描述黑军团事太多了，没法跳过，我就还是把说一下。然后呢，他们会陷入这种疯狂中，哎，觉得自己和敌人和环境的身份都搞错了。然后在此期间，他们也会得到超乎原本的力量，比方说更强的就肉体力量、肌肉力量，或者说是更强的疼痛忍受力、耐受力。
嗯，
但同时也会很难听从友军指挥。
嗯
啊，他这个时候就会被编入死，就如果有机会、有条件，他们就被编入死亡连，发起绝死突击之类的。好，红鹿、红可、黑鹿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必须强调一下。他们出现的时间点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一个人触发红可，他不一定有黑鹿；有黑鹿的人也不一定有红可，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还另外啊，再讲一个跟黑鹿有关的段子。这个段子可能大家，可能听众如果在 B站上面看别人说书，可能有人看过的，我不确定啊。
嗯，
就是墨菲斯托，
嗯，
那个小说，他新的小说里边，在墨菲斯托本人的小说里边，他带着一些 BA 从那个就是在九版，就是大裂隙已经爆发了，他们从银河北侧，接到预言，需要去银河南方去阻止一个混沌仪式，他们在穿越大裂隙，他们没法直接穿越大裂隙，他们就得去借道一个灵族的网道。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碰到灵族的丑角守护者，那个丑角就对他们做法。他们陷入了丑角的精神幻觉中，这段写得特别好玩，就丑角知道圣血天使的问题，
嗯，
他们就对他们使用了幻术，让 BA 把丑角认知为黑色军团啊，注意这写的是黑军团，不是
黑
子，
嗯，
他们让 BA 把环境认知为复仇之魂，
嗯，
让 BA 把丑角认知为黑色军团，然后就让 BA 觉得自己触发了黑鹿，其实没有，他们故意把 BA 置于这种幻觉黑鹿情况下来尝试诱发真正的黑鹿，这块写得特别好玩。然后所有 BA 都觉得自己完了，说哇，既然我已经能感到黑鹿，我肯定完了，怎么，然后就开始出现自毁倾向。最后他们被墨菲斯托拉了回来，因为墨菲斯托是真的克服了黑鹿的人，反而识破把他拉了回来。
哦，还有这么一说。
是，就是说BA 的情况啊，就 BA 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他除了，光彩照人的天使传统的刻板印象天使军团形象之外，他们自己不仅背负着黑暗的秘密，就是这种特别，我错词儿一下啊，就感觉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种悲剧英雄的感觉。他们既是光鲜亮丽的天使，同时也身负诅咒。他们既要拯救人民，同时也要时刻克制自己的可血欲望。
嗯，
我觉得这种悲剧英雄意象是我特别喜欢。也，我实话说，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对之前节目中的种种疏漏有非严重不满的 BA 爱好者的心情。
嗯，
所以我现在得先念一段经，这就是。本期节目在正式进入到 文化杂谈之前，我得先来一段杂谈的杂谈。我不知道卡最好对我刚才说这一长串有什么评价，刚才他一直一言不发。我们来看一个采访一下，
专心学习啊，就是
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之前获取那个相关背景资讯，肯定是只从很单一片面的渠道。就刚才我跟夏巴老师有说，我从 Lex 那个网站上面对去学习，但是确实后面才发现到上面的东西可能未必百分之百是完整的、准确的、合适的，应该结合更多其他的一些材料，比如像 fandom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角度去了解。所以这块可能以后我也会特别注意一下，比如说一些措辞应该先找夏巴老师、猫牧师，我们可能先对一对，确保他的信息是准确的，不会偏差过于多，然后再进行一个剧本的确认。
是的，在这一块我也稍微介绍一下，刚才卡祖也说这个情况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对于不同的资料网站的态度。我先喘口气啊，把刚才的超高语速高速神言炼精状态先结束掉。好，咱们现在稍微用温和一点杂谈语气来说，就是在国内玩家可能经常听说 Next 或者 Nexicanum， 就是那个非常完整的 4K 大百科嘛，那个网站大家经常用，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最合不对，不用这么说，它可能就是最适合的参考，但不一定完全对。它有几个情况，首先这个网站它的特色是它一定绝对只会采用有非常明确的官方出处，能够溯源到某几页的表述，它只会用这个东西。这导致几个点，第一，它的时效性可能不太好，它的内容量可能也不太多，它会因为它只会纠结于最详尽的描述，这是第一。第二，它可能会出现老设定新设定混为一谈的，不是混一谈，混在同一篇文章里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今儿上午还在看诅咒军团，就是那个祝福军团嘛，就是那个黑甲骷髅脸喷火的那个 SM， 就他那个团的背景就是这样，他的一半，就那个页面里的一半内容来自白矮人第99期，就是十几年前的东西，就老设定现在几乎已经作废了，另外一半呢则是新设定，还有不少来自旧版的东西，就两块设定混在一起，他们其实是互相冲突的。如果你光看那个网页，是你光是看它，或者说你光是把它翻译出来，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在看的时候就得注意一下它的那个出处，它的出处是有年份的，或者会有区别，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卡最要说 fandom， 就是那个 40K wiki 啊，就是那个40K 大危机啊，那个东西也可以参考。它和 Nexi 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它不会特别纠结出处，很多东西是找不到出处的，就是没有明确出处。它会它会演绎。如果说 Nexicanum 它是指
记录，
对，
严格
收录性的东西，那么 fandom 会根据设定进行翻译，也可能会自己讲一些东西，这块见仁见智是吧？
社区里一些热门的说法，它可能也会收录。
对，就可以说是它内容肯定比 Nexi 多，肯定比 Nexi 好看。就是看起来，就它，因为它不是像我刚才那样念经，它是讲有时候讲故事，东西会多一点，这多一点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不太对。比方说，它还有可能会收录一些战役书，TRPG， 小说片段。这东西 Lexicam 它本身是不会收录的，它可能会有扩展内容，这内容但是内容也需要玩家进行甄别。然后在此之外啊，还有别的事儿，就是比方说有时候啊，你会发现小说战役书和那个种族规则书它的那种互相冲突，比较经典的就是巴尔的毁灭这本小说和星际战士以及圣剑天使自己的 Codex 的这种种族规则书，还有那个什么，对，就那个巴尔之血，就灵能觉醒出的相关战役书，三本书对同一个事件的描述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各自有不同的表述。就是说官方出版物有表述不同是很常见的事情，它是不是故意的，这事儿是不是对的，我在这儿不做揣测，但是不同有问题有区别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大家所以说也不要就抱着一两本书就抠死字眼儿。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和排骨节目哪集先上，但是我在那个太空死灵节目那一期里边，我是详细说过这个事儿。很多东西你不需要，就作为读者，你没有必要特别去纠结它的具体细节，它更强调的是一个 feeling，
是的，
啊，这一块儿，这块儿可以当做我的个人感言呢。
这块儿就挺好，
这是我的个人感言，就是说，跟刚才抨击卡兹亚内容是分开的，并不是说我对他就有这么温和啊。
啊，好，
我确实他讲的话确实让我很生气。
就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一个死亡守卫的问题。不是死亡那个三个问题，
几个问题，三
个, 问题，
三个是吧？
不，并不
上不上到底。
这个，其实有一个就是事儿，还就是他除了刚才夏宝说的这些事情以外，我最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有死亡守卫的这个群友问我说，是不是死亡兽医只有七个人？
哦，
其实49个人，
就是死亡兽医是死亡守卫里面的。就是一种精英的终结者
保镖
，哎，就是这样一个单位。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个翻译里面写着，说是就是莫塔里安在一个就是大叛乱时期的一个战役里面杀死了全部七个这个死亡，就是死亡兽医，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官方是这么写的，就什么 QL7 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官方是这么写的，然后翻译过来这么翻也没问题，但是其实就是。
那个语境
结合语境一想，理论上应该是说是他杀死的，就是身边带着的
在场的
这个、哦。但是你不管怎么看，你都很容易去往那个方向理解。
嗯，
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微妙。就是所以有时候可能一些这种，官方的，就是他甚至就是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写过这个事情的这个段落，你在翻译或者你在去传达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可能需要进行一个。理解和一个译者注这种东西才能
更多的关注语境，
要不然可能最后就会传承说其实死亡兽医一共只有七个这种问题。
确实，而且很多书它有的是明示，有的是没有明示，你需要意会它的出发点，就是当事人的视角，就是当事人觉得是对的。比方说一些小说会讲出很多设定，但这设定其实不对，因为他是从那个剧中人物当事人的视角，他是这么理解的。可能那本书后半段就会出现另一个人说法跟他完全相反，那也是他的个人视角。这一块呢，是 GW 特最近。不是最近就有，基本上自古以来他就这么喜欢
这么干，这样
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解方式，因此来塑造出一个其实你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说死的这么一个世界观。
嗯，
太空死灵那本书就这么一个情况。
嗯，还有就是刚才那个黑军团和荷鲁斯之子这种，
对对对，
就是、
那个也是
可能就是作者纯粹
对作者写错也是很常见的事儿，
写错以及说其实大家认知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对，
当然仔细一想会觉得
好像又不太
对，
是
嗯
那比。比方说那个排骨那边就太空死灵最新的规则书里边关于星神的很多大量记录直接告诉你排骨忘了，排骨记忆芯片坏了，排骨记不住了，这些记录是谁写的？豆芽写的，就一大段星神背景，最后跟来句末尾摘抄自黑图书馆的豆芽神话。
嗯，
这种事也很常见。
嗯，
哎，
但我认为这就可能是 GW 的小说或他世界观里比较有魅力部分，
确实
也是我自己让我很沉浸的部分，
确实
就好像普罗斯佩罗之坟那个战役、
嗯、
不同的小说不同的作者的视角跟读者视角是完全截然相反的结局，
对 对, 对，
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觉得有趣的环节。
嗯，对，这个我也很喜欢，对，刚才卡祖亚这个例子就很合适，普罗斯佩罗之坟这个事儿前前后后从很多书从很多不同的时代描述过，有当事人的视角、
嗯、
就是说有马格鲁斯视角，那个尼曼鲁斯视角、
嗯、
小兵视角、
嗯、
那个军团点记官视角，也有很多年之后去追溯的历史学家视角、
嗯、
有那个有40K 的那个尼加尔呼风者回到普罗斯佩罗去挖掘历史的时候、
嗯、
都有不同视角描述的故事，就他们大体方向是一致的，但故事细节他们看到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感受完全不同、
嗯、
这种东西哇，这么说吧啊，如果作者很有水平，作家团队很有实力，会写得特别好看。没有实力的例子我就不举了、
嗯、没有实力可能就很乱。
是的、
嗯、
对，然后另外有个事情其实也可能要跟就是之前几期节目的得罪的用户和听众要道歉，就是可能刚刚那个夏布老师说了可能是态度的问题或者说过度解读的
问
题、
啊、
对，那这个事情我先表个态，是那个因为我在前面哪怕是后面可能已经录好了节目里面，我的这个出发角度更多的是想以一个也是玩家享乐者阅读者的一个角度去切进这个故事，所以更多的是带了非常非常多 主观的感官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自然不自然的会溢出一些可能过度解读的部分。
嗯，
对，但这块肯定也是说希望我自己在演绎节目里面会更沉浸，跟大家在一个视角里面，并不是说我想站在一个上帝视角里面。
嗯，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因为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更偏南方，对，靠海，所以很多看了从小都是受到很多一些综艺节目的一些影响。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的措辞其实一可能不够严谨，二可能不够啊，对吧，怀揣的敬意，所以可能给有些垂友的听感带来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反馈或者一个反应，所以这块呢还是先正式的道歉一下。
嗯，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这边也是就是作为就是听的作为前排听课的嘉宾的时候，基本上对这个事例的就是补充的比较多的地方也只限于自己了解的，就是混沌相关的内容等等等等。
嗯，
很多东西可能会比较容易漏过去或者什么。
好，那这一块我得说一下刚才卡嘴没有这情况。首先第一，我很理解，我自己就最早的时候我就是以说书的这么一个姿态和形象进入大众视野的，我自己完全理解他这种热情，我自己因为我都这些事我都干过。
嗯，
但是第二是吧，这确实得想清楚这说的这东西有没有误导倾向。
嗯，
我稍微举个例子，就首先我还是得说啊，首先我对他的之前的节目我很愤怒，这第一，我现在强压着我的情绪。第二，但他说的理由我完全理解，我也能够想象我自己之前做过类似的这种说出讲话，但是我还得指出一下一些问题啊。举个例子，就是他什么叫演绎出了问题呢？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在巴尔被利维坦冲朝舰队围攻之后，基里曼带着不屈远征主力舰队从那个银河南方大裂隙南边杀过来救场。这个时候呢，他带了不少 PSM， 就是圣吉列斯的基因种子的援助星际战士来救场。
嗯，
啊，这是一个事实。这第一啊，第二，在那个圣血天使的那个规则书里边有年表嘛？年表里讲考布罗就是圣血天使的那个药剂师总管，要就是他们的首席那个。不能说药剂师啊，他们的首席圣血祭司。
嗯，
啊，就是他在后来又发现一些 PSM 确实出现了红可现象。
嗯，
然后再到后来也有规则里边出现了那个援助死亡连，就是死亡连仲裁者。
嗯，
就是发现确实有 PSM 也会被黑鹿和红可两大诅咒给控制住。好，但是这刚才说了三点，这三点都是在书中明确讲出来的事实和陈述的情况，但这三点没有直接的演绎性质的关联性。举个例子，之前节目中讲到基里曼先生，罗伯特基里曼先生在带兵过来的时候就了解到红壳情况，并且知道自己带的人有红壳，他有一种正直默认巴拉巴拉巴拉，我这块就是过度解读的。我觉得40K 我们在讲 40K 的故事的时候经常要得避免过度解读，就有时候他只是列出一些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啊，就还是这个话，刚才猫博士也说了，就作者可能真的没有想这么多，但是你一旦进行过度解读，这整个事儿就变得特别尴尬。就如果说，比方说按刚才那个说法继续说下去，如果基里曼知道各团的基因缺陷，他还把人往这么送，他的形象会变得极不负责。非常有问题，而且他对于考尔的说辞的信任度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考尔之前是给他承诺了我已经消灭了这些问题。如果基里曼知道啊，就我们从刚才这个话说开去啊，就如果我们无限发散联想，就会成为基里曼知道考尔在骗他，还依然公开信任，就整个事儿就
越来越复杂了，
就越说越黑，越说越怪。因为这个还涉及到之后，就是在《黑暗帝国》那个小说时期里边，关于 AI 帝国 AI 想不是狗疑似啊疑似 AI 的这种事儿。
嗯，
然后是吧，整个事儿就变得非常尴尬。我是个人非常不建议进行过度的解读和演绎的。
嗯，
这块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事儿，我觉得我一直在自勉要避免。因为怎么说呢，集合电台是一个平台。我们平时很多译者民间译者在 B 站上面发自己的翻译东西，也是一个个人平台，大家都是传声筒。战锤作为一个小众亚文化，各位翻译、各位译者、各位广播者，你们说的每一段话都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你们的话会影响这个圈子未来的走向和玩家以及潜在玩家的理解。说话时候啊，多查一些资料，多负一些责任，同时少一些个人演绎和理解，这是我对大家的建议。即使包括卡嘴啊，包括大家，包括我自己， 稍微注意一下影响力，
嗯，
这是我的想法。
是学习，
嗯，好。
而且我这个当时作为主持，确实引导可能对情绪和风格上的引导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嗯，也给大家道歉了。嗯
嗯，咱们扯回来吧，我已经说了很久了，这话已经。
嗯、好，扯回来我们这个，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就是他字里行间没有写的东西，然后来发散思维的去，过度联想，其实是一个乐趣，是一个乐子。只不过就是说你，嗯，不适合在做科普的时候去，把这些当做科普，然后去联想出来，当成就是事实去说。
对，其实这也是我觉得，
就是要分开你的想象和官方的，就写的东西吧。
是的，
这块其实也是四十二之前跟我聊过的一个事儿，就是四零 K 就集合的四零 K 节目未来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方向性的调整。
嗯，
就之前就包括本期节目最开始我的说法，还有以前我做的什么帝国内政啊、太空死刑这些东西，我是一个以练设定、讲设定，近似于练经的态度在跟大家说东西。这事儿其实第一啊，说话语速特别快，没有什么情感起伏。同时呢，一个重点是。必须特别严谨，内容特别重，特别硬核，必须严谨。因为我态度，我就是在讲严谨的事儿，今后可能就会内容稍微轻一点，就是说更多的用杂谈，更多的是我对规则，不是，不好意思，我对背景故事的理解，我的个人感想这些东西，就是说，刚才谈到的那个影响嘛，是吧？影响。如果说我是一个科普者的身份，以一个讲设定的身份，讲绝对事实的身份来说，就其实对错误的容忍性会很低。
嗯，
那如果说我是以杂谈身份来讲，可能情况就好得多，包括既包括影响，也包括对于说错的这个情况，因为人确实总是会犯错的。对，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除了避免犯错之外，还要避免总让自己摄入一个绝对不能犯错的语境里边。
嗯。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以后会做改变啊、
嗯！
我自己去说实话，虽然大家可能习惯了听我念经，但是我真的不是特别想念经。
嗯，
其实大家比较喜欢听你说书，
大家可能喜欢听我狂笑啊。
对，我以后也会注意，尤其是可能之前那些节目里面，我要加重就是个人解的部分。我说可能接下来的部分是绝对我个人的猜测、
嗯，
这样来避免用户一直以为我在讲一个客观的事实
啊。对，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说话的时候一种免责声明嘛。就是、这块接下来的话我不一定对啊，是我的想象，不是、
嗯、
不好意思，是我的推测，不是想象，是我的推测，我的揣测，我的。个人理解，
嗯，
就影响都会好一些。
嗯、
这是我对怎么说呢？不光是电台卡对啊，就是刚才也说了，对大家对各位译者都有这么一个建议。
嗯，学习了，
好，
嗯。
然后我们说回来，这期原来要说啥来着？
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这是
刚才有句讲，就刚才其实也后半段，就除了前半段令金之外，后半段也其实挺综艺的。
嗯，
是啊。我想聊，
就直接拔高到了一个综艺节度的最后升华的阶段，
是
导致中间的阶段不好讲了。
对，
那、嗯啊、好吧，那么咱们、
说回来
综艺，
咱可以现在就放松一点，聊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这个综艺是啥来着？我都不是
要聊聊 hobby 吗？
不是特别清楚，是这样，我就听说卡苏要在，我就跑过来了，
就锤起来，
我就跑过来，
把锤子向我砸过来了，
就跑过来立刻开喷。
先锤。
后半段是什么来着？
后半段其实这期本来想聊聊就是。
就战锤怎么吸引你，哪儿好玩，然后
做一个爱好、
为什么玩的战锤，这种就是这种大家把自己的热爱战锤的地方去
聊
喷到别人身上那种。
对，包括你第一次接触战锤这样的一个情境，
是
有没有什么好的回忆可以分享。
嗯
这块我觉得可以请猫木先开始，毕竟猫木应该是在座各位中接触战锤最早的人。
是，对、
哦、
但是我其实先想说的是我对战锤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战锤这个实体模型啊，因为还是玩实体模型居多嘛，就是战锤它实体模型你在沙盘上去对战，你在这个店里或者说你自己去对战，拿你的模型去移动，你真正的就是通过对战来玩模型投骰子什么，
嗯，
带给你的这种就是云战锤以外的那种实际参与其中那种快感是难以描述的，是非常爽的。
嗯，
就是你真正的去动你的模型，然后真正的用你模型来移动，来投骰子，来攻击，然后这样的反馈和这样带给你的体验是，就是光是看或者光是的没有实际去玩是很难去理解的。
是的，
实际玩了之后，你投一大把骰子，其实是本身就是特别爽的过程。
哦，
确实，尤其是那种 啊，我再补充一下，就测量距离，就卡那十二寸、十三寸，就趴在就人往下趴到那个模型实际高度去看这个，去模就是头低到模型的角度去看我的模型到底能不能看到你的模型，
嗯，
啊，包括那些在近战范围中，就在三英寸距离内进行细小走位，这种事儿呢，确实就。如果你光听描述，或者说是你光是看战报，或者说是听别人讲，是很难就实际体验的。
嗯，
确实很吸引人。
而且就是很多人其实有说，就是说战锤就是这个有现在有这么多电子游戏，也有这种这个即时战略的游戏，然后再玩战锤有什么优势？就是你去玩这种模型带来实际的体验，真的是
就握
完全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的感觉。它不是说像有些活动或者说有些东西确实可以被电子游戏去替代，就像比方说有些桌游它可以被电子游戏替代，可能体验还更好，但是。这个是真的不能替代，真的是实际操作了，感觉不一样。
确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RTS 游戏的。等会儿我会说到，就是我入坑战锤奇迹也是玩的 RTS 游戏。
嗯，
我个人喜欢电子游戏，但是就是说，啊，我在这儿不评判谁好谁坏，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我都喜欢玩。但是就这个东西，战锤这种模型桌面战棋，它确实带来的体验是和叫猫猫说的很不一样。
嗯，
对。
确实不是一个东西，
对，是我其实特别认同，也特别感激刚才两位把这个话说出来哈，因为其实刚才遇到的问题，就电子游戏对战这种桌游面对面交互的游戏的优势在哪？这几乎是我在每天在公司里面被各个部门团队人问的问题，因为一般他们是一般第一个问题问过来之后，如果你没有解答的好，他们就走了；如果你解答的好，他会接着问。那请问如何高效的商业化这件事情，就让人很烦，对吧？那之前也是有幸请到猫牧师来我们这边公司进行公开课，确实课后就很多人就围住猫牧师，怎么商业化，怎么让这个 ROI 变得更高一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心境会不一样。如果说我们今天谈的是生意，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个快速变现的方式，或许可能桌游不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但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一种hobby， 或是谈的是一种游玩的乐趣，跟朋友进行一种社交
的
活动，享受他的
这种乐趣，
对，享受这种节奏稍微慢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动的物理的道具去将我们的游戏的进程进行推进，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核心与重点。
我对这事儿我也有一些想法，就首先第一个我先说一下，我这话我在个人直播时说过很多次，就是我觉得就战锤这个东西，你归根结底它当然它有很多它的扩展内容，比方说它的小说、漫画、游戏、别的东西、有声书巴拉巴拉，但是它的本体，它的本质是一个桌游。而桌游这个事儿呢，桌游的本质又是社交活动，就是说最终它会归结到就是我们只谈战锤的游戏本体啊，它的游戏本体最终会归结到一张桌子，你和你的对手站在桌子两边在进行社交。而我觉得就是社交活动这个概念，它能够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双方都从中得到乐趣。就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然后这又说回来，刚才卡嘴说那个就是他们腾讯的是吧，就一旦进入生意经商模式，生意头脑就如何变现，就是其实也挺好玩的。如果就是说电子游戏这种东西，以电子游戏来说，电子游戏因为你可以非常方便接触到，不管是手机游戏还是电脑游戏，你都能下载客户端迅速投入进去玩。而桌游就第一个是吧，刚才也说了一张桌子，桌游你需要的一般的时候通常需要特定的场所和特定的人一起体验，它是一个社交，这个社交你必须有前情提要，你得先约，一定先把人约出来玩，
对，
你到特定店里去玩，到俱乐部去玩。而电子游戏我可以随机跟人就往往啊可以随机匹配，这块就很不一样。同时呢，桌游你需要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之多，以不是桌游，不好意思，不是桌游，战棋游戏啊，以战锤为代表的战棋游戏，你得买模型，你得涂模型，你得做模型，巴拉巴拉，这一长串准备工作都是它乐趣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等会儿要谈 hobby 这个事儿嘛， hobby 本身就包括了所有这些要素。那光这个事儿呢，我不是做这个生意的，所以我现在我不谈变现这个，我不谈具体怎么变现这个事儿。但是我就说，你单纯从一个爱好来说，它需要的时长和精力投入都大得多，因此这注定了它不是一个快餐产品。就即便说我怀疑 GW 本身非常希望它是一个快餐产品，但是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很难成为。这
是
我的看法。
这问题就是好比说问你这个，是不是纸片人都是你的老婆？ 然后再问你有没有真爱、
哦、
有没有真爱，有没有本命一样的话题。
这个答案是什么？不都是，是吧？有的是，不都是。
不都是，是。
对，所以我们在过往节目里一直在重复和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玩战锤其实最好的这种捷径或途径就是一定要找到组织。
嗯，
本地的俱乐部也好，如果 你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无论是物理的环境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喜好、嗯、一定要跟他们多走近点。就举个例子吧、嗯、这个东西其实 GW 官方一直想推这个概念，他为什么推出那么多的对战包？他至少希望你是两个人
分，
对、
嗯、
来分担这个成本、
哦、
分担这个时间，并且共同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原始逻辑吧、
嗯、而且就算玩电子游戏有人喜欢一个人玩，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是和好朋友一块到好朋友家，然后 买很多饮料什么、
嗯、
去把本来可以单机的游戏变成一个社交性的一个游戏，也很有这种
就是人
这种需求，
人总是有社交的需求的、
哎、
嗯，这个样子就是说，就算你玩那种非常近似于单机的手机，我就这么说，你玩那些近似于单机的抽卡手机游戏、
嗯、你也需要晒卡，
对，你抽到好卡你也有晒卡的需求，这也是一种社交。
甚至反过来说，这样的手游它的社交性更强，只不过没有体现在游戏、
嗯、
游戏内架构里。
对，就那个就好比说管人粉丝比管人好看是吧？
啊，对，就是这
个话题。
是，就哎，这个话题不错啊，要不要聊这个？
但
我不想聊这个话题，
但我也不想聊管人话题，咱们先就
聊回来
就这么一提吧，聊回来、嗯、聊回来。
因为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有关这个 hobby， 就是爱好经济。
嗯，
就是、我看了很多 YouTube 上这种就是涂装的主播之后，发现他们有这样的共识，
嗯、
就是说有关 hobby 和这个、
嗯、
他们所谓的 hobby economy， 它是个慢的事儿。
嗯，对、
就是，因为爱好本身就慢，而用这个爱好挣钱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慢进慢出的状态、
嗯、
无论是花钱的人还是挣钱的人都、
嗯、
都怎么说呢，客观的就快不起来，
对、
嗯、
就不能快速的回钱，
对，
都是这样的，所以它本身就能提供一个慢腾腾的感觉、
嗯、对，回钱是一方面，就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哦你作为玩家啊，当你作为参与者的时候，你的个人正反馈其实也是慢
慢
慢，它整个节奏就都很慢，
对，
对，
这个，
而且很多就是那种想要瞬间正反馈的人，很快也会失去对这个游戏的兴趣。就是我应该就是，其实各地的玩家应该都见过，就是有那种人来了，直接就买一套完整的军队，然后别人做好的直接买来，然后就跟人打，打完之后这人就消失了。玩
其实
就
对，就那个怎么说呢？就现在很多电子游戏吧，是吧？我就不点具体的名字。就是现在大量电子游戏，它就是以这个事儿为它的主要设计点嘛，就是迅速立刻给你正反馈。
嗯，
如果你本局游戏没有正反馈，没事儿，赶快开始下一盘，总会有正反馈，不断的刺激。
嗯，
就这是，就这个肯定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商法，就作为设计来说，但是吧，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不同的娱乐方式，他们肯定的基本内里逻辑不一样。那桌游确实，桌游是有正反馈的，但是你如果再找到这样的战棋游戏，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制作的战棋游戏，里边来寻求迅速正反馈，肯定是找错的地方。
嗯，
就是说。我想怎么说啊，
就顺着夏宝老师这样说，之前其实我在一些文章里面我也写到过哈、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谈到的 hobby 这个 economy 还是国内的这套东西，其实并不是桌游或者说这种桌面的这种面对面的游戏太慢，而是就刚才大家说到的手游或者是其他电子游戏的设计的速度太快，做这相比较起来好像显得我们 hobby 要花大量时间，但是在有电子游戏之前呢，
对，
大家其实玩的、就是、
这个东西玩的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节奏。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明，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对电子游戏的特色和属性是什么，就让你在快速得到正反馈之后得到颅内高潮。
嗯，
这个是它的设计的最原始的一个角度或者一个逻辑。但我们今天谈的桌游是什么，其实就四个字，延迟满足。
嗯，
这个东西其实跟健身很像，
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在那个 4chan 上面，就四chan嘛、
嗯、
4CH 上面，就是它有一个板块叫 traditional gaming TG， 它不叫桌面游戏，它这个板块被定性为传统游戏。
嗯，
其实可以，我的看法，个人看法，我觉得啊，就现在这种快节奏电子游戏，其实本身就是参照的传统游戏设计之后，明确了传统游戏它的缺点在哪儿，因此我要做到它做不到的事儿才跪出来。 他们双方并不是对立关系，不是说你有一个就不能玩另一个，
互相补充。
但是他们在设计上一定是就是专门冲着对方没有的东西地方来做的，因此你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感想。
嗯，
就我个人是吧，两个都玩，
确实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他们确实不适合用于直接进行对比。
是的，
嗯，
因为我接触战锤是那个黑暗十字军嘛。
哦，对对对
对，
怎么接触战锤？咱们扯远了。
是，
来各位都说一说吧。从毛毛开始，毛毛玩时间最长，就是你，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的下午。
哎呦，这么
感觉跑团节目要开始了。
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先说
年前吧，应该是在就是12年前，然后当时还在玩卡牌的游戏，然后去天津，然后去那块就是打个比赛。然后呢？但是发现打比赛的那个比赛组织者不在天津，
啊，还能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等他，然后等他来了，然后
他割的是吧？
对对对对，他割了，就是割到一个比赛无法开的时间点。然后他来了，就是他来的那会儿比赛也没法，已经没法再组织了。然后来了之后，他非常兴奋的提着一盒那个黑侠，就是
一个盒
黑侠湾，就是兽人打五版的对战包，
兽人对
SM。然后说啊，我去北京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是从天津，然后我是从北京来天津的，然后就疯狂向我们安利。
就是他比赛组织者首先把你们割了，然后还对你们安利别的东西，
对，
这合理吗？
这
合理吗？
反正就是这样了。但是在那个之前，实际上是听说过战锤的东西，然后之前是玩龙跑团嘛，然后玩跑团，每次跑完团，就是我们团里头的两个玩家就开始疯狂的聊战锤里的设定。然后我根本不想听，而且我觉得特别烦，就是属于他们聊他们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就在后头，就是我灯泡那种感觉。然后后来那个拿过来黑暗复仇了之后，不是黑暗复仇，拿过来黑侠湾之后，然后跟我一块去的是当时聊战锤的一个就是那个玩家之一，然后他就开始疯狂向我安利，然后就两个人一块疯狂向我安利。后来我说那去看看吧，离得特别近，然后结果就去了那个战锤那个店。然后发现还挺喜欢这个东西的，就是发现它的造型和它的设计很喜欢，但是当时对它的背景什么的一无所知。后来呢，又玩了，又被安利了那个《战争黎明》嘛，然后就是发现里头的这个混沌的这个风格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带怪物性质的这个装甲，
确实
俯身的人。
夏巴老师呢？
我是我想一想啊。我差不多也是在猫木那个时间点听说战锤的，但是我真正接触模型是10年前，2010年。我在更早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好玩，我是在魔兽论坛的剧情板块的 QQ 群里最开始听人讲的。就以前很多年前，我就是香精玫瑰和海龟宝石酒馆的常客，就是当时分别是 NGA 和猫扑。但猫扑那块已经整体被爆破了，没有了。
当时聊魔兽剧情的地方，
对，板块常客嘛。当时就很早以前就在也是听别人讲战锤，觉得你好烦啊，是吧？就包括什么呢？就是之前在翻译那些魔兽的东西嘛 ，TRPG 啊这些。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翻译英文资料的。然后呢，就有一位翻译大哥，他就后来就时不时就在群里闹战锤的东西，就。你说什么？他说：“哎，他说这个其实战锤里早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是那边来的设定。其实暴雪怎么怎么样？就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的立场啊，就现在如果别人说谁抄谁，我对这个事我是不评价的，因为我们说实话，暴雪和 GW 这两家公司就真的是他妈的，不能啊，粗话可能不合适啊，就真的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举个例子，就是星际争霸那个虫族最开始明显是抄了泰伦，很多设计都是。但是反过来说，就最早的星际一的虫族明显是抄了二版泰伦。但是话又说回来，五版泰伦的不少东西，他又直接抄了星际二的虫族。就是说，这双方是有明确的共同进步，互相学习。但是这话都要打引号，是吧？都在里边。就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
就这个样子，业界就是这个样子。
西方的这个流行文化。风格就是互相就是学习
来回的不断，
它其实也不能算互相抄袭，就是这会儿哪些元素库，他就把这个东西全用
了。我在这块我喜欢用特别阴阳怪气的语气说：“哎，这不就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吗？”
哎、其实就是
这
样，这
样子。然后说回来，当时就最早就在那个时候，就在海龟宝石酒馆他们的群里就第一次听说了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啊，对，战锤四零 K， 嗯，大家觉得很烦啊。但是后来呢，在2009年的时候就接触了战争黎明二，哎，就觉得哎，这当时还就刚玩这个游戏，还没把它跟他讲那些枯燥设定联系起来。后来实际操作了一下，发现心想是，哎，这真猛啊，是吧？
嗯、
就当时战里面，
而且真爽，
对，真爽。
那游戏
就那个血压那个，
然后后来星际争霸出了，星际争霸二出了，然后就觉得，
哎，
就觉得
哎，是吧？但咱们先说回来，就是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实际直观的体会到战争，这个我得说一下，国内很多第一批战锤玩家，第一批和第二批啊，都是从战争里面入坑的。
嗯、
就是首先就是他跟国外的早期玩家群体不一样，国外玩家是首先我们接触了这个模型桌游、
嗯、
然后才看到能动的他很感动、嗯、很多国内第一批玩家是首先我看到了体验到了玩到了会动会蹦会跳会放处决技会大声嚷嚷的星际战士、
嗯、
然后我才去看哎，原来还有模型，对，
还能把枪撞倒，
对对
对,
对, 对，还能那个处决技什么的，
对，
然后原来还有模型，哎，好，真有趣，我要看一看，就从这么一个入坑方式、
嗯、
我就是这样的。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我在重庆找到了组织，第一次开始玩。就当时我第一次在重庆找到当时那个还在借用别人俱乐部，不是口借用别人那个桌游第二桌子的小组织的时候，当时第一批引我入坑的玩家和跟我玩第一场的玩家，他们现在还在组织里边。
嗯，
那之后10年就到现在了。
哇哦，是12呢？
啊，我先说，哎，你先说。
嗯，
我这边其实还仔细想想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接触战锤是。虽然记忆很混乱，我几乎是同时中古和四零 K 同时接触、
嗯，
就是接触最初知道战锤 Warhammer 这个概念，我首先接触是当时那个 Warhammer Online， 记得吗 ？EA，
哇哦
，EA 做的战锤 Online，、啊、就是当时特别喜欢它的宣传片。
那个我记得是副标题是 Age of Reckoning， 就我特别喜欢那个翻译叫决战世界，当时也不懂，觉得好他妈帅啊这四个字。
当时他主推那个就是秩序和毁灭的一个就是三对对抗，
嗯、
我觉得矮人对兽人，然后那个高能精灵对暗精灵什么这套，
嗯、对，
然后就哇啊，然后人类对混沌人类，
对混沌，对，
就当时觉得哇太酷了，太牛逼了、
嗯。
然后同时我接触四零 K 的契机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战争黎明的多人对战的机制。在当时是看的是帖子还是哪张报纸上提到过，
嗯，
就是战争黎明的模式某种程度上推翻了当时我熟悉的红警星际的那种胜利方式，就比如说接它的资源采集模式，它的单位的控制模式，它的获胜方式都不一样，
嗯，
当时觉得哎这个很新鲜很有意思，然后就接触了，当时正好是黑暗十字军出之前还是。
那还比我还早，这段时间战争零一啊，好早的事儿。
对，就是战争零一，我当时我记得冬季攻势我都稀里糊涂打过，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那个是战锤
啊。
然后后来我就是激发我产生兴趣的就是这点，就是我发现战锤既有一个特奇幻的世界，又有一个好像就是很科幻的，就是
确实
那个世界，然后就开始认识到，才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记得当时战争黎明一就把它有概念的当成四零 K 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去玩，接触的第一个族就是太空死灵嘛，
哦，
帅的要死。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那个武士拿高斯枪抡人，把人抡巨远，
确实
觉得
确实
伤害有点喜感，但是觉得特别帅，
嗯，
然后就从那儿开始知道了战锤四零 K，
嗯，
到现在这样，
嗯。我这边其实应该第一次接触也是零七零八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在读书嘛，然后我跟夏巴和猫武士感受很深，因为当时我几乎不玩战锤，我主要主攻的领域还是果然还是万代的高达模型那一块。我当时我建了一个群，然后里面我有个朋友，可能之前也说过，他在澳大利亚，然后这哥们叫多罗罗，然后他就是跟两位一样疯狂的每天呢在高达群里面在里面放那个战锤的东西，然后当时想啊 ，man 都死好烦了，怎么会有人干这种事情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后面就是可能也是长期被洗脑吧，耳濡目染了之后，就开始去了解战争是什么。但由于当时我根本买不起棋子，就只好先从小说开始。所以换言之，我这边的切入角度是模型加小说，
还挺好玩的。就刚才我们三个人分别是猫牧师是那个桌游，我是那个我是从魔兽那边的剧情，然后你是模型，各自其实这三个东西，我觉得刚好代表这个 hobby 的不同的。享受方式和角度，等会儿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再展开说一说。
当然，然后我后面也是 其实我之前都没有碰过棋子，只是可能哎，这模型很好看，它涂装怎么那么绚丽？但确实到了真的很晚，到2016年，就是说七版的末期，的时候才买了一个对战包，就是 DA 的对战包《暗黑复仇》。其实一开始我并不是因为 DA 要进这个坑的，我是为了狼团。我相信大多人可能跟我差不多，因为狼团的那个设计的风格
识别度非常高，
识别度非常高，然后颜色也很讨喜。
那个维京风格确实很讨喜，非常讨喜。
是，
但我就说，哎，从狼团开始开，但谁知道当时就是可能之前也说过，买了600多的那个对战包，买了2000多的，
买都买了，
对，
来都来了，
买都买了，花了2000多买了颜料，然后就进入了 DA 了，回不去了。对，所以就一直到玩到现在。
嗯，其实我接触棋子啊，我接触棋子我们聊过了。就是真是
温柔的雪，
温柔的雪。
你再说两句，当时我不在
啊。当然，其实我涂装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安静。
嗯，
就是我去开始涂棋子，
就是茶道，你知道吗？
对对对，其实就是
还真有这种感觉，
就是想选想要一个电子游戏之外的爱好，同时这个爱好我只有
沉浸式的。
对，第一诉求就是能让我集中注意力，然后不想的事情，
心无旁骛。
对，心无旁骛的干点事儿，
侘寂。
对，因为我第一次接触战锤上桌的时候是，就是当时简单的学过那个规则，当时战锤40K还用盖板，我记得，但是我不
记得七版为止，也就是截止一七，它盖板最后一次还是截止到2017年为止都有盖板，
都有对。但是我反正我接触过一次规则之后，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着？好像是因为找工作还是怎么样，很动荡，所以就并没有办法去参与社交。所以真正开始涂棋子，主要是看着。去卡卡达那时候看到了那个棋子啥样、
我稍微说个题外话啊，你没有接触过带盖板的版本，你赚呢、
对，我也发现了。
我现在非常希望我就忘掉棋板发生的一切，像个新人一样，就忘掉所有痛苦的棋板回忆，直接从没有盖板的新时代开始，多好啊！
是，好像很多人都这么说。
对，确实很多人是从8版9版开始的，就是也是化繁为简的一个标志。
对，化繁为简，而且就是推得很广，就是规则简化，就是准入门槛大幅降低，大家都觉得更亲民更好学，就减少了大量的需要你背的规则。
就这三年是
整个宣传非常好。
对，而且我作为一个棋子的，就是摆弄棋子的玩家入坑，有一点就是我还真的是被 GW 尝试新派的美学现代化的审美吸引过来了。
哦，你就是
你不是不喜欢 PSM，
不，你就是那个喜欢 VSM， 你喜欢那个，你
就
是
我，
就是你。
其实是我
很喜欢，你不是不喜欢 VSM，
居然真的
有战术那种。
哎呦，
其实
对，
你到底
你先不知道
我
这个人
头目下面又不管
我错了，其实是
这个人有问题。
我是觉得新其实我说的这个新美学，我主要指的是就是新模型之后它的。模型的动态变多了，然后那个比例拉伸了之后，它的那种
舒服，
对，然后它的塑料模型那种细节，我当时第一次看到实物的时候，确实非常震撼。
因为其实确实不少人就是抨击之前旧版的 SM 嘛，它那个比例是大头娃娃，
对，
就是头很大，手很大，然后脚很大，它其实并不是正常人类比例的缩小。
那个大头娃娃可以说是应该是积重难返，就是。GW 早就拥有制造正常比例模型的能力，但是它最开始的 SM 就经典造型，在它技术能力不足的时候做成那个样子之后一直沿用，
它也没法对，
到现在最后它也没法说我现在重新调整所有比例，最后就变成了很折中的，不是很尴尬的，我出一个新类型的 SM， 它和之前的不一样，
对，
就这个样子，它没法就、跟玩家直接跟像我把你们。经典比例全改了，他没法这样说。
是我特别理解这点，因为他的那个图库和风格指南都搭建好了，我不可能就翻过一面。那以前的老玩家该怎么交代啊？
对，
产品线该怎么布置、
啊？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老的插图啊、设计啊、设定画啊，是吧？这些东西，老 SM 并不是真的像模型那个样子畸形造型，它就是正常人扩大的那个样子，只、是
对
对，就是模型技术限制，刚才也说过了。
所以就我玩涂装，主要还真的就是被。这种工艺震撼了、真是震撼了，特别是后来看到这个死亡守卫的就是八版、应该是八版、
对八版大包，
那简直是我都震惊了，说这么小的棋子上居然有这么多的
细节，
对死亡守卫确实是
确实，如果你能少问我少问我以三的倍以三的倍数来行的问题会好很多，
对以后不问了，
我对你的评价会好很多，
对不起我错了，好然后聊完聊这部分之后，哎，其实有关上手还有一点我还印象挺深的，就是另外一个电子游戏 就是那星际战士
啊，那个 S 星际 M 战士，
对，我靠，又是那个三 D M 经典梗，星际 M 战士。我跟你说，很多三 D 黑就是他们现在这两眼中的梁木到现在还没有消，就提到这提到三 D M 就要大骂星际 M 战士，
那个什么
眼中有梁木，真的就是
是，然后那个
跟管人粉差不多。
这也绕不开，
这节目实在是
还是绕回来了，
太牛逼了，太牛逼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种气质上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吸引人启动起来。
嗯，
真的是很容易，就首先要是那种很飘渺的气质的东西，才能让人动起来。
嗯，
而不是很具体的东西，能让人马上去识别。因为其实你想，我对这个棋子的这种诸如价格也好，还有这个投入的这种精力成本来说，其实之前一直是很打怵的。
嗯，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围绕着这个棋子在云嘛，规则也看了，很多小说也读了，但是就
他提到价格了，
是
提到价格，
哎，正好
哎，聊下价格，
聊聊价格。
对，
我想开始骂人，但是我
好好，这
我要保持我在机核的体面形象
啊，没关系，大家也啊都不是他体面人了。
那我就是打个岔，问个问题啊，就即便在今时今日，2020年年底了。经过价格调整之后的零售价，是否中国依旧是全球最便宜的市场？
我不太清楚，这个我真不清楚。
现在似乎已经没法确定了，是吧？
我关店定价是英镑乘以十。
嗯，
好，我说到这一步，后面的我就不说了，后面的不适合我在这个场合讲了，保持一个体面的态度，体面体面。定价政策我不评价，我只能说，哎，官方的价格确实涨得有点恐怖，
而且是非常快的，几乎是涨出一个折线一样的。
因为它很明显，从七版它新 CEO 对对对，从七版末期新 CEO 上任之后，就 CEO 因为新的 CEO 在他财报里明确说过，就是他提名推出的那个 Star Connecting， 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手包，就是50到55磅那个价位的新手包，就是他提出来的。然后这个东西折扣很大啊，可以说从七版后半段到八版为止入坑的很多新人都是看着这个包入坑的。他们哎说这么多模型只要50磅，哎，
性价比非常高，
对，就感觉我哎我。就我买几包这个新手包，我就可以成军。然后买之后，我再补充一些稍微贵点的人物啊，比如坦克、飞机什么的，就可以成军，挺好的呀。现在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看着32.5磅的排骨那几个驱逐者，我现在就发愣。
嗯，
今天价格涨得太快了，我就感觉到快，太快了，太快了。
是的，
这价格加速非常迅猛。
对，这价格就听起来让人很迷惑，仿佛经过了通货膨胀一样的。但你知道，就是西欧那边的经济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升得那么快。
是啊，
它没有一个过程，
对，
就是
它就是一下。
比方说，这个 FW 就是 GW 那个子公司做树脂的，它涨价是每年涨，偷偷
涨一点。
年末你会发现和年初相比涨了个这个2.5磅或者5磅，然后。当然涨了若干年之后，之前50磅变成65磅、80磅，还是这样。但是 GW 是。就是最近好像是感觉排掉了中间这几年的，
是
直接就是85，然后
就愣着，
就是这个样子。就 GW 的价格，刚才猫猫说那个 FW， 其实 GW 也在涨，每天都偷偷涨那么一点，0.5磅、1.5磅、2.5磅这样涨，有是有，但是没有这样的，
就突然的。
这么说啊，那个比方说刚才我不是说那个太空死灵的驱逐者嘛，就那个东西32.5磅卖你几个模型？三个？还有多少？
三个吧。
嗯，
就那个模型不仅模型贵，而且是简版模型。简版模型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姿势是固定的，装备选项是固定的，都是
零件少，
没给你什么自选自己做的空间。同时，哎，你也没法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就是说零件是固定死的。
嗯，
而这种东西的传统认知，就玩家建立的传统认识是，但凡是简版模型，价格应该是比较低的，比较便宜的。然而，哎，新的它不仅少，而且贵，而且东西简版。就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倾向，
而且它没有任何预热，我觉得这个完全反商业逻辑的。你的东西变得更少，价格更贵，然后不解释，信息也是非常局促的，突然就放出来了。
对，
甚至我们还担心今年是否还有圣诞包，都打个问号，对吧？
对，就每年啊，每年圣诞节前后，GW就会就是战锤就会推出一些非常折扣大圣诞包，但今年就有
相当于圣诞大。
今年就网友都在笑话说，你今年他们这个英国反复又封锁，产能明显不够，这
更说疫情也受
今年对对，就这个原因。就今年还冷有包吗？是今年真的有圣诞包，还是圣诞期货呀？冷有吗？这是个问题。然后话说回来啊，就说涨价，刚才卡索尔说涨价没有逻辑，其实。 啊，非要帮他圆的话啊，或许你可以说是疫情这个影响，他现在需要迅速回本，
迅速回本
。只能这么圆吧，但就算这样，我的小脑瓜想不通这个商业逻辑。
其实如果这非要这样圆，
不太合理吧？
也不合理
。而且你说这个给用户的感觉就吃相很难看，
嗯，
这就会直接影响你社区管理的成本的，对吧？
就既影响现在感兴趣的新玩家入坑，
对，
影响老玩家，比如说更新自己的军表也好，或者怎么样，都有一些影响。
是真的要想一想这个，尤其是他，就是尤其是他没有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而且老的东西并没有提价的同时，你新的东西出来和老的一对比，玩家的这种选择就会
现在
受影响。
现在这个价格对比就很好笑嘛，就是真的可以用好笑来形容。你打开官网，发现它新模型就是这个版本。2020年9月份往后推出的新模型的价格明显和之前很不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不是一个时代的价格，这种感觉很明显。
是的，
对，就据我对他们团队官方团队了解哈，就他们确实现在很沉迷于做授权。
确实，
因为你自己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关于他们就是本命产品啊，就是棋子以外的产品，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
就这个事儿，咱们在这个地方不应该做太多的揣测，但是从基本逻辑来想，如果当一个公司大量授权，很明显他们也是希望回钱。
对，
就包括但不限于手机游戏，别的那个拓展桌游，拓展电子游戏
什么的，
对，网剧也有，但是我个人怀疑他们花的钱可能更多一些。然后那个就那个拓展，比方说啊，他们现在电子游戏版本很多啊，就咱们先不提手游吧，就光是电子游戏，有那个有
iOS 的游戏，有这个那个新的
领土
的
Warhammer Underworld， 他们有走格子游戏，有兵器游戏，有 RPG， 有各不同的 RPG， 有暗黑那样刷刷刷，有打牌游戏。就炉石那样打牌也有，这打牌是在那个30K 的军团，
是的，
就是说全面开花，也就是说全面开花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做不同东西的厂商在找他们授权，而他们全都给了，并不是说从上一轮之后，并不是这代步都想全面开花，而是各种游戏上都在找他，而他全部给了，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其实这说回来，我们2020年对于战锤这个社区其实是还挺乱的一年，
是
很难形容的一年。
主要还是世界的这个疫情形势影响太多，
大家遭遇的
非常。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2020年的疫情也是很受影响。不光说，就不说战锤这种它需要工厂开工的这种行业，像电子游戏也都就是受到很大影响，
对，
没什么游戏产出嘛。
嗯，
它这种需要工厂，然后需要聚集人去生产的这种实业，就更。就受影响比较多，
还有铺货的那种，
是，
对，而且它最主要销售还是靠关店，靠这个什么的，需要去就是让人面对面玩，应该是很受冲击的。
就是说，除了价格暴涨之外啊，就这价格就没有道理的暴涨之外，别的事我都可以理解，比方说什么延期发货啊，更新延期都可以理解。比方说这个我就接着盲目的说下去啊。刚才我讲过，就桌游这东西是个社交活动，社交活动面对面，大家2020年你听到面对面，其实就不太舒服，感觉
是的，
它是一个需要大家在密闭空间里扎堆玩的，而且你在玩这个，你双方得不停的辩经，不停的讲规则，
说话一般也没法戴口罩，
唾沫横飞，口罩不是不能戴，但是很麻烦，
很难，
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非常高危的场景下进行的游戏，它本身在今年就不是特别适合。咱们在国内，咱们国内大陆控制的好是一回事儿。你看西方世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那举个例子，就是英国现在又全面封锁了，就截止本节目录制的时候又封了。那英国作为它的发源地、总部所在地就很尴尬。它前几天还发了一个公告呢，说我们全球的关店像以这么一个形式开。首先，第一，英国全部关店。第二，别国地方能开则开，根据当地政府的那个对防疫要求来开关店，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事情对于战锤全球的局势绝对是重大打击，
是。
但其实2020年对于战锤来说挺重要，因为毕竟我们有九版规则，
对，
其实
是
它
九版它等于是整个九版，还以及 AOS 的就疑似三版，就是那个我们把、
啊、是的，
我们把那个 AOS 的破碎珠玉当成一个超级更新嘛，这两个事儿都被整个疫情就一车撞死，没有撞死，但撞得很惨，就都拖了。就我听说这两个更新都是拖了很长时间，
是
很尴尬。 要当然就是说，我们即便我们假设我们不提二零二零的，我们从2017开始说，就因为2017是八版更新嘛，可以说2017到现在，我觉得国内战锤发展是非常好的，
嗯，对的，
欣欣向荣的整体一个倾向，因为刚才说过规则简化，玩家更多，这是好事儿。那即便啊，即便遭遇了2020年天灾。国内的局面就是国内桌游和战锤的局面仍然是有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让我还是很，我觉得我还是很感动的。对，就这个词儿，感动。
不过别的，其实我作为一个新人入坑，倒是我倒是感觉2020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就是开始关注战锤的更新，就是官方的这种更新。其实我的感觉是，作为一个也要盯电子游戏直面会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它的更新挺。就是看似很规律，它能预告啊，它能每周放东西，但是从它放的东西的量来看，它其实是不太那个
拉长了。
战锤这一块，你战锤这一块，因为我们关注的更新很长时间，都知道它以前是能做到每周更新东西的，每周更新模型，每周更新实际干货，现在明显做不到。就还是那句话，可以理解，你整个铺货就是它从生产从设计，它设计是在英国总部设计，现在关了是吧？它从生产到设计到铺货到一切东西，最后它得在俱乐部卖，它得在关店或者桌游俱乐部卖，这东西本身又要关门。然后它同时呢，它卖玩家买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玩，那么在完全不能出去玩的时候，我买了热情会不会下降？那在那个比方说在疫情导致。欧洲啊，全球就物流严重拖慢的情况下，我买不买得到？在这之前生产被拖慢，它造不造得出来货，这都是问题。所以说，我个人啊，第一我非常不满，第二我表示理解。只能这个样子，我还能怎么样呢？是吧？
是这样，是。
对，我这边可能更多会从它的一些广宣程度，就是 appeal 这个领域去看它的一些发布。你会发现今年其实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像刚才夏普老师说了，往年可能每周通过他的社区板块，就官网社区板块，或者是一些
Warhammer Community
那块，他会更新很多东西，似乎每周都有或者每一两周都有新模型。但今年他特别依赖一件事情，就所谓的线上发布会。就很多他们说了好久，可能开了90分钟的一个会，但其实干货非常非常少。
对，确实，
大部分在聊天。
因为那个大家如果关注的话，那几乎每一次上发布会，我都是有直播的倒播转播解说节目的，其实东西就那么多，真的很少。
对，那还有一件事情，我是认为他们在广宣层面发生了很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你会经常发现有些新模型它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 teaser 的环节就直接出来了，或者说有的时候它就明明应该是上版本的内容，但没有发出来或者没赶上它对外的官图或什么，就直接强行下到下一个发布的一个线上会也好，或者说一个活动一个节点也好。
对，这个我感觉就是被疫情彻底打乱了节奏。
对，撕裂他整套的宣发节奏，因为没办法，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办公室上班了。
确实，
所以这个其实今年很遗憾，虽然今年也发了一些让人有的可能是啼笑皆非，有的可能就有点莫名其妙的一些产品。我举个例子，可能今年大家觉得最欢乐，因为我玩帝国嘛，帝国车最欢乐的一个商品果然还是四驱车呀。
是，哇，我真的
四驱车我倒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大的改造潜力。比方说你玩 DA， 你玩 DA，
对对对对，
DA 那个大量的压抑，那个
当然
翼骑兵那个翅膀加什么都很好看。但是你真的就把它按官图涂成 U 团，那特别，
那真是
玩具质感特别。
真的，我对这个模型其实意见非常大了。
哦，请，
但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
你很不喜欢，你从生理上厌恶。
对，我觉得特别
你不需要说技术细节，就是我看到我不舒服，
真是不舒服。
就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看到不太舒服，就可以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而且他那个同期的几个作品，我都觉得特别合不上。
对，
合不。
当然，我个人
风格不太，
我个人是最喜欢剑卫老兵，其次就是四驱车，这不是本体啊，是我喜欢它的
改造
潜力。对
对
对, 对，本体我不行。
对，因为今年可能真的是最核心或者最明星的产品，果然还是九版以及三个层级的一个新手包。对吧？那九版就不赘述了，因为网上有特别多的人进行了评测，是一个非常内容丰富且棋子量非常巨大的一个很适合新人入手的包吗？
是，但 是
我觉得肯定是，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长期贩售的、持续卖的，和过去每一个版本一样继续带着规则大书和那些东西一直卖的包，那确实是。然而它不是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儿八经没有这么高的新闻包。他刚才说三个层级是吧？那什么什么指挥级、精英级什么的，他那个超级那个叫不屈啊，就那个叫不屈远征的超级大包，立刻就没有了，没得了，就变成三个小包。当然，小包性价比也很高，但是它就是打 破了传统的版本打包这个传统，就没得了。
对，
是不是跟产能有关？也
有关系，
受益。
就是说，刚才卡座说值不值？值啊！你还买得到吗？问题在这儿。
对，
如果你买得到，那恭喜你买，但是买
然后
买不到是常态。
对，但其实今年好像有一件比较对中国玩家比较好的事儿，就是好像啊，看这个架势，应该是九版开始所有的这个 Codex 就各个种族的种族规则都会有中文啊、
嗯。
目前是出到现在是都有，
嗯，
但是我觉得它得提升一下质量了。
它这个质量，
这个我
的背景质量特别的好，对不对？
很明确，它的背景
这是因为
规则，背景和规则明确不是很明显，不是红衣皮翻译的。
对，我今年买了 Kill Team 嘛，
嗯
，Kill Team 的官方中文书真的。
嗯，
那个字和字，
一言难尽是吧？
那个字儿和字儿摞在一起，我就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嗯，是他规则部分翻译明显就是不，
对，
所有观众的规则翻译明显不是懂桌游的人干的。
是
啊，我们甚至这么说，明显不懂得什么叫规则书这个概念的人在做规则翻译。
是的，
因为规则书
就连桌游的基础概念都没有。
是因为规则书它需要很明确的规则逻辑，它和一般的
语言，
对，它和你正常谈话，它不是一个语法，也不是一个逻辑，它的构词方式、遣词造句、那个倒装，都。不能直接直译过去，就会出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对，第二个是作为规则书，它需要非常清晰的词汇表，它需要那种术语表，它需要把全程就但凡是规则部分，你可必须拉通一个词儿。举个例子啊，那个melee attack 是吧？你近战攻击就近战攻击，你不能前一边近战一边混乱，就这个样子。那规则书很多。啼笑皆非的毛病在这儿，我不展开说。
是，
我觉得集合这平台不太适合我展开说，
对，
不体面。但是就是说，确实很难，就规则的部分很难直接使用，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确认
在未来会有改善，
但是至少确认了全种族的 Codex。
目前看是这样，
需要中文。
对，
就中文第一质量我不喜欢，第二，但是它对绝对对这个整个社区发展是有好处的，
是有好处
的。对，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希望说中文的翻译质量能够本地化，据我所知，好像短期内不太现实，所以还是要各位多多努力的帮帮大家，
还是要社区。
是我个人对整个翻译就本地化的情况，我是有一些了解的，就是我同意卡佐刚才这个观点，就是在短期内不要希望它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哎呀，总之是好事嘛，你
从零到一，
总之对他总之不会是坏，不是很大的坏事。
对，
行了，就
而且以后就是如果都有一直保持的话，他终归还是能有一天会是看到一个好的。
嗯，
然后
总比
而且
永远没有好。
对，而且现在他的规就是背景部分非常好，所以怎么说呢，就比较适合云锤，就比较适合，
至少你
适合
看是很有趣，
就是对，比较适合那些就是说我不想玩模型也没有时间玩，但是我挺想了解它贵景。
对，
那这
次
一
个
官方的，
这次有一个好事，就是说虽然实话说种族不同种族的背景好像质量也参差不齐，
参差不齐，
至少说总规则就是最后那本大书，就随着不屈远征这个刚才说那大包嘛，随着大包一起卖的那个大书，至少大书你的拉通来讲的总的背景是好的，那一块就是很适合新人入坑，就是你看了这东西之后，
或者你把它当摄影集买，
对，
它会有个基础的概念。
对
对对，
你有了基础概念之后，我举个例子，现在 B 站上有很多很多的民间译者在翻译什么战役书啊、小说啊、过去的脑的背景故事啊这些东西，你新人在进坑之后，你看那个大叔，你对背景有一个整体理解之后，就能看得懂他们在讲什么，这样就
是
对于传播非常有帮助。
嗯，
而且作为一个新人，就是我作为一个新人想上桌或者想尝试的新人，我想说九版有一个东西我很喜欢，就是这个 Combat Patrol 这个小分规则
啊，对，现在有了那个500分对战的小规则，
500分规则，这个就我觉得很适合，甚至包括。如果你身边暂时还没有朋友玩，你可以先
好孤独、
先玩
自己跟自己，
然后拉一个人或者你自己玩。他我觉得500分规则的话，
四十二我稍微说一下，那个 Combat Patrol 现在是有专门对战包的，它替代以前的 Start Collecting， 就替代了刚才我们说的、那
个啊、是的这
个替代了刚才我们说的50到55磅的包，而改成了猫猫刚才说的85磅包。
对，就是这个。
价格涨价了，
倒
是
口粮气啊。
但是啊，至少你买这个包，你就能直接玩那个任务，因为它这个包就是为了500分。我设计的，就算是专门入坑用的吧，还行还行，
就关键你之后也没别的选了，
确实，
那除了九版大包以外，今年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大事件？
万代的合作吧，我觉得
啊，对，
麦
克
法兰
克
万代和麦克法兰，其实还是归到了那个瞎授权，也不能说瞎授权，
是但是你瞎授权，我说实话，有的。我觉得你授权给万代肯定不是瞎授权，
对，
这但是这块卡兹肯定有可能想说的，我们听他说，他要说什么
啊？我就觉得他还是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对万代就是可以听我过去的节目，他这次授权对象不是蓝万代，是红万代，就是蓝万代是他最精英或最正式的，包括拼装部和模型部，红万代是什么？完全就是个试验场
哦，
所以他这次完全只是为了试一试。
我能不能做一个预期，就是如果试验结果好，会有更多后续产品。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啊，你看，比如去年他授权了那个蓝色的 PSM，
嗯，
效果还真的很好哦，一万多件瞬间秒光，然后有了
对
地权和火蜥蜴的
啊，
是的，
是
的，是
的，
只要想的话，整套都可以做出来啊。
我觉得
我希望他什么时候出点混沌的，我要买
啊，对，出个阿巴顿。
哎呦，
别战帅了，我靠！
这个信息我收到了，我会去传递一下。但是我觉得你们怎么看麦克法兰的授权？
好便宜啊！
我觉得它最有趣一点，它竟然出了一个灰模，
就是、灰模好啊！
就很多朋友在涂，对不对？
灰模那个灰模，我感觉灰模看见那个灰模比看见它涂装模型亲切多了。
是，
我买了一个，我买了一个排骨，刚喷的底色，还没开始涂呢。
对，我只能说啊，我不能说出是什么呢，未来还会有更多跟其他 IP 厂牌的跨界，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你说的这个厂牌指的是万代之外的吗？还是
不能说，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
了。开始套话了哇！
但
是
但既然你讲到刚才我们在说万代，你又说麦克法兰，那我就合理猜测你是这个意思。好，那我就期待一下。同时，
仅代表夏布老师个人观点，
最好它是能有点混沌的东西。
是，现在混沌东西有点少啊。
对啊，谁知道呢？很快就知道了嘛，对吧？
是很快。
所以也就
最好是很快啊，
很快很快。今年确实过得很快啊，一下就到了年末了。
是，
对，
在年末聊天的时候，经常会发现，
哎，就
聊
就没了。今年
就好像聊话很多话题是啊，去年不是今年的吗？
就
是这种感觉。
但这是今年特色嘛？今年关在家里时间太长了，春节那段前后一直就没出过门，结果就。
哎，你们什么时候返工呢？我这边三月份就回公司了。
我们这边是，
我都忘了。我实话说，关太久了，
五月一般是五月稳定了。
我是 IT
经验一点，这边
我那边 IT 公司，
其实集合的话是这个在最严的时候，我们这边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轮岗制度。其实我们当时年没过完，其实基本上恢复了一些工作，但一般
都是在家呗，
对，
保证家里首先有人能做，然后每天公司只有一个人到两个人来，
对，有人值班嘛，
对，
就我的公司是 IT 公司，就当时就说的是，就既然是 IT 公司，那转线上转那个远程办公还方便，然后当时过年的时候直接就给一个预测说六月之前不要想正常恢复完全的上班，后来就发现，哎，线上还行。还行，
就很多公司发现，我操，线上效率很高，
效率高多了。然后就话又说回来，正因为一直在线上搞，所以我都忘记不清什么时候返到现场去，都忘了。
不过这个2020年，反正我很大的收获就是
入了战锤，
对，开始
还涂了，
开始涂，
还开始玩了，居然
对，开始涂。
因为我分明记得最开始四十二说也就涂都不会玩，
对，他在那个集合战锤主播交流群，他的那个群平时就两个话题，一个是管人。一个是四十二的，一个是四十二的模型，我就要提管人怎么招吧啊！然后那个哦，对，再说回来啊，刚才说到疫情嘛，我就还有一个是很遗憾，就是今年北京本来是计划开关店的，
啊，
这大家都知道，就本，
嗯，
本来计划开关店，后来好像是我听说啊，我不太确定，是 GW 评估之后决定停止2020年全球开店计划，但是我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是吧？就把这个北京也被误伤到了，不是误伤，被波及了，
就没办法，
也没得了。
是的，
他应该好像是还是说要延迟吧，但是反正延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希望以后会有，但现在这个局势，
现在这个局势不好说，
什么时候能好都不知道。
哎，这个挺复杂的，我们还是等明天再说吧。因为今年冬天其实挺严峻的，就
是
真的希望
冬天其实会更严峻，全球
看情况。
对，
是的，
尤其希望能大家顺利度过这个疫情吧。等天气回暖之后，明年应该会更加乐观吧。所以
希望能
对。
但是咱们在入冬之前就开始预期回暖，我觉得有点久之类的。
其实真的今年疫情，我觉得因为我因为本职做电子游戏相关的工作，你可以看到电子游戏的开发模式，还有它毕竟它开发的就是周期比较长，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两三年前的项目今年至少啊快做完了拿来卖，然后可能到了下半年才渐渐有点疲态嘛，
然后又遭遇今年这个事儿。
对，然后但是我接触到了像这种所谓的 hobby economy， 就是爱好相关的东西，它涉及到实体，涉及到实物，涉及到面对面的社区交流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它是 真的被重创。
其实也有一点好玩，就是说你 hobby 就实体模型嘛，是吧？就你现在要去整新产品，不管是他自己制作方，还是玩家购买方，还是物流，都比较麻烦。
嗯，
但倘若你家里有堆积，就像我很多人，包括我家里模型堆积成山，
那这半年
就
每天
家里囤着东西，那在这个场合还正是反而是把模型做出来的好事情，
穿插一样。
对，这个就
反正我们那俱乐部很神奇，就是。这个开放的时候，反而玩家变多，就反而能来打的人变多，都是这段时间
憋着
的，
憋坏了。一个是
憋坏了，
对，在憋的时候把模型都画出来了。
对，
我们这边就是很夸张，就是有些人你们可能都知道啊，他们就哇，就是一个这个疫情期间就把几个种族拉满的种族都涂满了，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年年底我们这边又是万分大混操的。
我上一次去深圳出差的时候，顺便去腾讯俱乐部受邀啊，去腾讯俱乐部看了一下，确实非常震撼。腾讯俱乐部的那个
大佬挺多，
可以说应该是我在全国见过的就俱乐部平均涂装水平最高的地方。
感恩，
就那种怎么说呢？他们那些做美术的、做设计的，就
各种效果，
原本就是相关行业领域的高手，就做出来效果特别震撼。
自杀不是，这也是因为去了一趟，所以很受冲击嘛，
震惊了当时。
对，
所以其实说到这期聊了稍微有点多，我们可以简单收一收，但是以后我们可能。经常找机会能聚起来的时候就聊一聊，
杂谈在这儿我还是得对听众朋友道个歉，就开场了，我觉得我炼精确实太多了，
不对，很必要，
以后
听得很有意思。
以后我其实就是明确说一下，以后我再参加集合节目，我就不会有这么高强度炼精环节，我会
多聊
管
少
的
念经
啊，
那是变精，不是炼精啊。说回来，那我就以后就。
多参加杂谈活动，
更加一些杂谈一些，轻度一些，欢乐一些，多笑一笑，而不是念经。念经确实不好玩，
而且真的是很想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就是说你投入这种爱好类型的模型也好啊，上桌玩也好，它的那种真实的状态。
我对 hobby 的翻译啊，就是我发现我会把管它叫桌游文化。
对，
它并不只是。hobby 绝对不是单一的嘛，刚才我们也说了，背景模型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文化概念。
对，
我这边就把 hobby 翻成嗜好，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那股劲，就像瘾，像抽烟喝酒那股瘾，
有瘾。
所以这个瘾让我真的觉得身边玩战锤的同学和朋友们，他们那种感觉很对，他特别想把战锤世界观的语境来带到现实生活中跟你沟通。
确实，
所以这是我说它是一个嗜好，
确实嗜好比较合适。
很多人都比方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我是知道不少人，他们把战锤这个爱好带入很多很多其他地方。比方说，我在国内认识不少游戏制作人，认识不少搞小说、搞艺术创作的，他们都会把自己学从战锤里得到的文化要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去。
是的，所以还是很有意思。以后我们多多聊一聊，围绕这个 hobby， 围绕这个嗜好，再给大家聊聊别的战锤的东西。
好呀，
是吧？
好的。
好，
那我们这期差不多到时间了啊，我们
也挺长的。
对，下期再到时候再聚再聊。
好，
再聚再聊。
拜拜，
大家见。
倘若下次我又凑巧和卡祖亚同时在场，
再锤，
我会摁住他的。这是我对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小保证。
好，
谢
谢小宝老师，
再见。
好，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